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合法抢劫，麦当劳的素食霸业怎么样被抢走的。之所以讲这个主题，是因为这两天我在 Netflix 就是奈飞上面看到一部电影，觉得非常好看，惊为天人。那这部电影是2016年上映的素食游戏，就是麦当劳那个素食。那我是这两天才知道这部电影，那觉得非常好看，我甚至认为创业者应该都要看一下这部电影，特别是你如果是刚起步的那种小摊贩或小商家，更应该看完这部电影引以为教训。那这部电影讲的是麦当劳崛起的故事，电影讲述一个良好的事业，一个完善的体系，一个创新的想法，怎么样被吃干抹净，合法抢劫走的。那这个也会跟我们法律护身符的主题有关。那以下都会讲到电影的情节，如果你是那种电影要自己看，很不喜欢被人家爆雷，就是透露情节的，那可能要请你看完电影之后再来听我们这一集。那如果你是不在意的，那等一下我讲到电影情节，我会尽量把这个电影的大纲把它讲清楚，让你可以听我们节目就大概知道这部电影在讲什么。好，那我要开始了。这部电影素食游戏，它是在讲说1954年的美国，那时候有一个很平凡的推销员，那生意也不好，他的名字叫雷克罗克，以下我们就叫男主角称呼他。那男主角呢，他是一个奶昔搅拌机的推销员，事实上他不只卖奶昔搅拌机，电影中讲他还卖过折叠桌了，那还有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儿，那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男主角他认为会有商机的，那只要他认为有商机他就投资，他自己开始推销。那故事一开始他正在推销这个奶昔搅拌机，他一直去找这些餐厅跟餐厅说，我这个奶昔搅拌机多厉害多厉害，一次就可以出口五个奶昔，那你们这些餐厅啊，就是因为出餐太慢，所以客户不耐等待，所以你们的生意永远都做不来。那买了我的奶昔搅拌机以后，生意就可以更成功。好，那但是呢，这个奶昔搅拌机一般的餐厅都认为没有必要，没有必要。那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个克罗克他得知有一家名叫麦当劳的小店，是在加州的一个乡下。那这小店竟然跟男主角订了八台奶昔搅拌机，那非常让人吃惊，那个男主角还以为他是听错了，那因为好奇他就要去看看这家店，那就开了很久的车去看这个麦当劳这家店。结果他当场看到是一家八角形的店，有透明的窗户，然后里面的老板是麦当劳兄弟，那就是哥哥跟弟弟，哥哥叫迪克，弟弟叫马克。那这家店厉害在哪里？这家店呢，它是八角形的，那客人啊要买麦当劳的餐点，必须要下车到橱窗去买，点餐以后呢，麦当劳在30秒就可以出餐，并且给他一杯杯装纸杯装的饮料，然后一个袋子里面有汉堡跟薯条，那客人拿了就可以坐在旁边吃。那你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这不就跟现在麦当劳一样吗？那在电影里面他是讲那时候是1954年的美国，那个时候的美国人要买这种餐厅的食物啊，他是必须要在车子里面吃的，然后会有餐厅的这个小姐啊，那穿了很短的短裙，那帮你把餐点送到车边，那这些驾驶人啊，他就在车子里面用餐。那这种情形当然非常不便，而且很麻烦，又慢，而且因为这些小姐都穿短裙，然后都穿得很辣，要吸引客人嘛，然后这些驾驶人有的就毛手毛脚，那这些短裙辣妹啊常常就被毛手毛脚，那光是躲这些客人的毛手毛脚都来不及了，何况能够记得住这些餐点。所以这些餐点不仅出得慢，而且啊很容易出错，那导致说这出餐非常没有效率。那男主角看到这个麦当劳啊，他不仅出餐有效率，就是变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麦当劳，直接给你一个纸袋还有杯装的饮料。而且啊，这麦当劳最厉害的地方是他出餐有够快，他出餐是把每个人啊都像工厂里面的螺丝钉一样，有的人负责煎，有的人负责运送，有的人负责挤美乃滋，那有的人负责放烟黄瓜啊， 每个人啊的工作井然有序，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非常好，才能够在30秒内完整出餐，而且不会错，又快又好。那这男主角看到以后啊，惊为天人，他就觉得对这个小店很有兴趣，那他就问这个麦当劳兄弟说，你们这个店这么成功，这么多人在买，生意这么好，不应该局限在乡下，你们应该多开加盟店啊。那这对麦当劳兄弟就说，有啊，我们有加盟店啊，我们还有另外四家店。那男主角觉得你们不应该只局限于这四家店，应该要大幅的扩张，应该要开放其他人来加盟。那经过中间各种说服游说，男主角终于取得麦当劳兄弟的信任，由这个男主角来去进行开疆拓土，去开放其他人加盟。那分店也在这过程当中越开越多越开越多。那这部电影里面有个主轴是，这对麦当劳兄弟他们就是乡下的那种很朴实的兄弟，他们对于食物非常的追求讲究，那他们本身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商业头脑，只想把这个餐厅好好经营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那但是呢，因为在男主角的鼓动之下，那就放手让男主角去做。那这个男主角一开始要去说服麦当劳兄弟的时候，麦当劳兄弟其实有一个弟弟，这弟弟他也是有戒心，他也是想说，那我们要好好的签约，我们要把这个契约条款拟清楚，让他不能去乱搞。那所以呢，他们也因为这样子觉得说，啊，那应该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过程当中呢，男主角开疆拓土非常的顺利，而且因为原本麦当劳兄弟他们并没有很好的商业头脑，那经过这男主角中间把整个系统 run 起来，那这中间真的是需要有商人的脑筋，包含你要解决金流问题，要解决店面选址问题，要解决财务问题，要招聘员工，要招聘好的店长。这原本的麦当劳兄弟他们其实没有这样子的想法，那这个你可以说是一种工匠或职人精神遇到商人，两个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职人只想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好，那商人想的不是，商人想的是要怎么样能够扩大版图赚更多钱。所以过程当中他们常常意见不合，那彼此呢也都勉强容忍。那麦当劳兄弟他们呢毕竟是比较淳朴，所以过程当中当然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过慢慢退让，那也就让这个男主角持续的去做。那男主角越做越成功，越做越成功，有一天呢就回头要来收购麦当劳兄弟的股权。那麦当劳兄弟呢这时候才发现，他们原本预期这个应该是要帮他去开疆拓土的战将已经回过头，要反过来把他们两兄弟经营的那家店给吃了。那甚至到最后连这一对兄弟他们拥有感情的这个麦当劳这个商标也不能使用哦，这对麦当劳兄弟他们就是以自己的姓来当店名的。那最后呢被这个男主角鬼话旁起，连这个麦当劳的店都不能开，不能用麦当劳这个名字。为此啊，原本的创立者真正的创立者这对麦当劳兄弟还必须要改名，否则就会面临到商标的诉讼。而且啊，你可以发现说电影里面这对麦当劳兄弟他们并不是不重视契约条款，其实他们都一再的去跟男主角讲到说，依照契约条款你不能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能如何如何。那但是这对兄弟啊，他们跟男主角在我看来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这对兄弟他们一直没有去找律师帮他看条款，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读，等到最后他们才发现那个契约条款其实是拘束不了男主角的。男主角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契约条款原本是对他不公平，但是他花了很多钱，他去找了很多律师去帮他看这些条款，并且要求律师要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那去规划新的合约，重新回过头来跟这麦当劳兄弟谈判，并且让这麦当劳兄弟签下城下之盟。那最后麦当劳兄弟呢甚至还中计了，在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最我认为最可惜也是最可怜的一个桥段是，麦当劳兄弟有说，你要收购我们的股权还要附加一个条件，这条件是以后全球麦当劳的营收我们都要抽1%的利润。那这男主角说他同意，但是金主不同意，写在契约里面。那我们用一个握手协议吧，我们就握手表示同意，那我一定会履行的。结果这对兄弟还真的在电影里面就真的 用握手的方式，没有把他落入条款里面。结果呢，到后来这男主角翻脸不认人哦，并没有真的去履行这1%的利润分配。好，那电影最后讲哈，其实这个1%的利润，以现在币值来讲哈，每一年是1亿美元哈，1亿美元哈，你想那有多大？好，那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结果整个麦当劳事业哈，最早是由这对兄弟发想，好，这个完善的餐厅作业体系，好，出餐方式，好，购买方式，甚至还发想这个黄金拱门哈，这个商标，结果最后啊，整个事业好被一个外人好吃干抹净了，整个端走哈。那这个电影的结局哈，其实我觉得看得非常的唏嘘哈。那当然也是因为这对兄弟他们没有去好好的请教律师哈，这不是我要自己推广律师业务这样讲，而是你会发现说，其实像英美他们也是很讲求合约精神哈。那这对兄弟其实他们也知道他们有这个合约非常重要，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去问律师，结果被男主角这样子玩弄于股掌之间，那结果最后整个事业全部被端走。那我要讲的是，其实你看完这部电影，你也会发现说，有一些人他只是想好好的做好自己手边的事，他只是想好好开一家店，但是在目前资本主义之下跟法治社会之下，你不懂这些资本的运作规则，不懂法律运作的规则，那有时候你不要说开疆拓土，你连自保都很困难，甚至你安身立命的店都有可能被透过法律合法的手段整晚被抢走。那在电影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形。我认为这个故事啊，如果你是创业者或你是做生意的人，真的应该好好警惕。事业版图已经做到这么大，已经知道对方是一个不是很受控的人了，却在最后在签契约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些事情厘清，甚至说在整个契约条款拟定上好像也没有找一个好律师来帮他好好的规划安排，结果任由这整个事业被一个外人抢走。最后这个结局啊，如果以麦当劳兄弟来讲是非常凄惨的。那当然他们有拿到一笔钱啊，但是这个钱跟事后麦当劳拓展全球版图所赚到的利润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那所以我会认为，如果说你的事业已经正在起步当中，那你真的要特别注意法律上的风险，不要去省这个小钱，最后花更多的钱去面临诉讼，甚至整个事业都被人家合法的抢走了。那这是我看完这部电影，我会觉得我们听众朋友或许可以有空去找来看这部《素食游戏》2016年上映的电影，非常好看，叙事流畅，而且啊，你可以看到整个商业啊跟我们契约运作的规则，你可以就知道说多么的残酷现实，懂跟不懂法律，懂跟不懂资本规则，这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去找来看看《素食游戏》。好，那今天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